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所以你把各样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你又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得以自由。所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献上祈求，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也祈求你不断的开启我们的心，不断的让我们领受你更丰盛的恩典。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求主带领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也求主你使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都被你所分别为圣，能够造就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你的圣灵也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看见你真理的光，可以领受你极大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以利亚。好，我们继续分享以利亚。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分享了以利亚的这个软弱。好，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去认识一个信心伟人他的软弱，这个对我们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今生都难免有软弱的时候，你在软弱的时候不知所措，还不如回到真理当中去看我们该怎么去正确面对人的软弱。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也看到以利亚并不是一直都是软弱，对不对？以利亚他还有什么呢？他还有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得着力量，得着更新，得着成长，所以这些也是很重要。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呢，就是以利亚的复兴。我们说我们去思考一个信心伟人他的软弱的时候，这些常常给我们很多的提醒，给我们很多的这种造就。那么我们再去思想他怎么复兴，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关于经文呢，我们今天呢就不再读了哈，因为我们之前读过，大家应该啊也比较知道这个故事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主题，我们来看看以利亚的复兴。我们知道以利亚软弱的时候，因为是这个耶洗别好说了一些威吓的话，对不对？所以以利亚他就开始害怕，他就开始担心，他就变得软弱。那么我们也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诶，他软弱了以后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跑，对不对？他就逃跑，甚至跑到罗藤树下面求死。罗藤树呢是一种松树类的小树，然后他就在下面求死。但是呢上帝没有答应他的死，上帝反而差了天使来干嘛呢？来安慰他，对不对？给他饼，给他水，让他吃。然后呢他跑了多久啊？跑了40天。跑了40天跑到哪里去了呀？跑到何烈山。其实何烈山应该就是西乃山，所以他就跑到一个山洞里。那这个山洞是什么地方？有一些神学家就认为说，可能以利亚去的那个山洞就是摩西遇见上帝哈，在那个这个西乃山上面跟上帝交通的山洞。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圣经上没讲，因为这一座山也许不止一个山洞，对吧？但是呢上帝这个时候就跟以利亚去说话，对吧？然后就把以利亚从山洞当中给呼召出来了，然后让以利亚从山洞当中走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会看到很戏剧性的，对不对？崩山裂石，狂风地震，然后后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然后上帝跟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以利亚就跟上帝有一番对话，对不对？以利亚就说，哎呀，他们其实杀了你的先知，他们一直在逼迫你的教会，他一直在逼迫你的信徒，然后他们还想寻索我的命，所以呢我是来给你留存余种的，意思就是这样，对不对？然后但是上帝就跟他说，哎，你不必，你要干嘛去啊？你要回去。上帝让他回去，然后高什么呀？高哈薛，亚兰王哈薛，还要高耶户，还要高一个很重要的人，谁啊？以利沙，就是来接续以利亚将来做先知的。那么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说上帝让以利亚来去高这个以利沙，是不是上帝不想用以利亚？我们很多人是这种观点，说哎呀，以利亚跌倒了，然后上帝就找人接班，然后那个以利亚算了，你这个能力太差了，你准备走吧。好，我现在就是像公司招人一样，说哎，我现在我觉得你能力不太行了，我准备再招一个人啊，在过渡时期你把工作做好，交接工作做完，他就来顶你的岗，你就下岗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不是，上帝是在复兴以利亚，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要去晓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回到 我们的圣经当中，回到真理当中，回到这个历史事实当中，这个历史故事也是个历史事实当中，我们去看一看以利亚他是怎么复兴的。我们知道以利亚果然他就下去去膏了以利沙，对不对？果然其实以利亚后面还有很多的得胜，然后包括最后上帝把以利亚接走的时候，大家记得不记得，就是上帝接以利亚是怎么接他的，就是埋在土里了吗？不是，用火车火马把他接走，以利沙跟在他身边见到一个极大的神迹，就是上帝用火车火马把他仆人接走，所以以利沙就接续了以利亚，是那个时候以利沙才接续以利亚。所以我们要看这些，那么我们就要去看看以利亚他到底他是怎么复兴的，什么东西好，有什么东西让他可以复兴的，我们来看一看。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以利亚的复兴第一个离不开的条件就是上帝对以利亚的忍耐和陪伴。弟兄姊妹，上帝对以利亚的忍耐和陪伴，就以利亚软弱了，跌倒了，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观念，我们人很软弱，我们跟上帝不一样，我们的爱心太少，所以我们看到软弱跌倒的人很容易嫌弃，我们很容易着急甚至生气，对不对？你看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身边的越亲的人越容易这样，有没有发现，对不对？我们越亲的人我们越着急，你怎么还不改，你怎么还不变，你怎么是这样子，快快快，是吧？然后上帝怎么做的呢？以利亚在罗藤树下面求死的时候，上帝没有责备他，然后上帝知道他还要跑多少天跑到何烈山呢？40天。所以上帝说，我给你水，我给你饼，我给你准备好，让你吃了这些有力量去逃跑。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你和我们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他现在软弱，他现在在逃避，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想方设法堵住他逃跑的路，让他不要逃避，让他面对问题。你看我们经常是这样子，对不对？但上帝干嘛呢？上帝说，我给你饼，我给你水，我给力量让你跑，因为上帝知道这是以利亚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给我们第一个感动，就是你要去晓得说，如果没有上帝对以利亚的忍耐和陪伴，以利亚绝对复兴不起来，绝对复兴不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你要知道说，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跌倒的时候，上帝是陪伴你的，上帝是忍耐你的。而且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人软弱的时候，你看到以利亚软弱的时候，其实他需要支持，但是软弱的人常常做相反的事。有没有注意到以利亚在罗藤树下面求死之前，他还有个仆人跟着他，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但是他到罗藤树下面求死的时候，他就让他的仆人，你不要跟着我，他需要人支持的时候，他把他身边仅有的支持还支走了，说你不要再跟着我了，你走吧，是吧？但是我们说在这方面我们很感恩，就是他的仆人必须听啊，就要走。但上帝有没有把以利亚丢在那里一个人？没有。所以上帝差他的使者来，上帝一路的忍耐和陪伴。所以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知道这些头，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任何时候上帝总是忍耐，总是陪伴我们，就像他对以利亚一样，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而且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新约的基督徒在这点上面就更清楚更幸福，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孤单是因为罪造成的，阿们吧。我们的隔绝，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然后有一个人为我们承受了最大的分隔，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弟兄姊妹？耶稣。对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十架七言其中讲的一句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阿们吧。这是主耶稣说的，就是因为他要承受罪的后果，罪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跟上帝分隔，罪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让我们彼此不能相爱。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承受的完全不完全，我再问弟兄姊妹，完全。所以上帝还会不会嫌弃我们，会不会还跟我们隔绝？不会。所以我说我们在这里得出一个结论，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的话，永远不会有孤独，总有人陪伴。而且谁陪伴？耶稣，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知道吗？所以你任何时候，所以当一个圣徒被抓了，然后被人逼迫了，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哪怕他关在一个单独的牢房里，但是他不是一个人，他是几个人？有上帝跟他同在，是不是？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但以理，但以理被推在狮子坑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狮子咬死他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有上帝跟他同在，阿们吧。 因为有上帝跟他同在，所以上帝甚至让狮子跟他做好朋友。但是那些逼迫但以理的人丢在狮子坑里的时候，他们才被狮子给咬了，对吧？当那三个勇士被尼布甲尼撒要丢到哪里去啊？要丢到火窑里面去的时候，他一看说，那个火窑里面看起来有几个人呢？他说有四个，明明丢进去三个人，怎么有四个人呢？因为有一个是我们的主，有一个是我们的上帝在陪着他的百姓。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上帝永远陪伴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读一下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诗篇的23篇。好，诗篇的23篇我们大家很多人甚至都能背了，大卫的诗篇。我们来读几节的经文好不好？诗篇的23篇我们不全读，我们读三节。我们先读诗篇的23篇的第一节，诗篇23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看这里面讲的谁是我的牧者啊？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那么牧者牧养羊的时候会不会把羊丢弃？不会，他会一直跟他的羊同在。然后我们再读一下第四节，我们再读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看这里面讲说，我如果走过死荫的幽谷，我害怕不害怕？不害怕。为什么不害怕？为什么不害怕？因为我特别胆大，因为我特别勇敢，因为我的意志特别坚强。是因为这些吗？不是。他说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就是上帝跟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怎么样都安慰我。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信心。然后我们再读最后一节，23篇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晓得一个事情，我们这些基督徒永远不会孤独。我有没有软弱？有。我有没有做错事情？有。我有没有得罪主？有。但是上帝的应许他不离弃我，他不因为这些离弃我。为什么？我明明甚至大大的跌倒，但是上帝还不离弃我。因为谁啊？因为我们悔改了，还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上帝与你同在是因为你的悔改，你就心慌。为什么心慌？因为你不能保证自己总能及时悔改，阿们吧。但是上帝与我们的同在，上帝永远陪伴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请问他要怎么陪伴我们呢？一定是永永远远，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做成完全彻底，没有一丝一毫的漏洞，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就有一个信心，当你软弱的时候，你知道我一能够复兴，我一定能够复兴，因为上帝怎么跟以利亚同在，上帝也怎么跟我同在。你要相信这一点。其次就是我们要看到说，上帝对以利亚的忍耐，我说忍耐不是无奈，忍耐不是无奈。什么意思呢？我们有的时候人软弱了跌倒了，好吧，我不责备你啊，我不责备你，我就这样等着。其实有的时候心里很无奈的，对不对？上帝的忍耐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如果无奈是无奈，忍耐是忍耐，如果我们的忍耐变成那样子的话，其实就是失败。上帝不是这样，上帝忍耐我们的时候其实是出于智慧，就是上帝在那里积极的规划准备着以利亚的复兴。弟兄姊妹，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上帝他去忍耐我们的时候，那么他就是用智慧在忍耐我们，他在等候时机，他知道这个时候该说话或者不该说话，是这样子的。他知道这个时候是你该停下来或者你该往前走，你要有信心。我们有的时候，哎呀，我急着我一定要往前走，但是上帝没开路怎么办呢？谁有智慧？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更智慧还是我更智慧？我的意念高过上帝的意念呢，还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上帝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所以你知道，当上帝他在那里忍耐的时候，以利亚在路上跑了40天，去到何烈山上待了多久圣经没说，是不是他一到何烈山上帝马上跟他说话？不一定，因为他进了一个山洞，圣经上面只是说他进了山洞之后上帝有跟他说话，但他在山洞里待了多长时间圣经没有讲，总之这是蛮长的一段时间，阿们吧。但上帝就在忍耐，但是上帝的忍耐他是充满智慧的， 他是用智慧，他不是无奈。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其实忍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结合我们之前讲的，弟兄姊妹，上帝看重的是某件事情做成呢，还是这个人的塑造？上帝看重的是这件事情做成呢，还是人的塑造？人的塑造，你明白吗？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忍耐不了？因为我们看重的是事而不是人。有没有注意到？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工完成，他不行，不行，把他丢开。我们不是说，哎呀，梁弟兄，你这样说，那如果有人不好好做，他放在那儿，他就一直在那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看重的，哪怕你要做人事调整，你的原因是什么？你人事调整的原因，如果仅仅是为了做事，这个不够高。你做任何的人事调整，你的原因是为了造就人。他现在在这个位置上面对他不造就，那么我要给他换到一个更合适的位置，让他能发挥，这才是上帝做的。那么我要把更合适的人放进来，使大家同得造就。阿们吧，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如果一个婴孩做了一个国家的国王，这个国怎么样子啊？这个国就有难了，这个国就有祸了。阿们吧。他，但是上帝的意思不是在乎事儿没做好，而是这个婴孩如果坐在国位上，对国民是不好的，请问对婴孩好不好？也不好，你明白吗？所以上帝对以利亚的忍耐充满了智慧，因为他是要造就这个人。我们很多时候想走快捷道路，我们很多时候想捷径超车，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看重的是事。而上帝为什么忍耐？因为上帝看重的是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你就豁然开朗，因为你的目标就对了。我们很多时候一些事情着急，遇见一些弟兄姊妹软弱跌倒的时候着急，是因为我的目标是这件事儿。但是当你的目标是人的造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更高了一个层次，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忍耐，真正的去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我说，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你知道我以前，因为我不太懂酒，但是我认识有些弟兄姊妹他比较懂酒。有一个弟兄那时候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讲，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人冬天的时候很冷的时候，喝一口酒可以暖身，同意吗？但是他讲说喝酒呢不是至终的办法，为什么呢？因为酒精呢是把你身体的热量快速的给它挥发出来，但是酒精本身它并不产生多少热量，所以它是透支你的热量。所以醉酒的人，特别在北方很冷的地方，醉酒的人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很危险？因为他喝醉了酒，他的热量是提前透支，提前透支之后他那阵儿特别暖和，他不怕冷。但是他如果喝醉了，等他的那个热量透支了以后，他如果醉倒在野外的话，因为它的热量已经透支，它很容易冻死的，是不是？所以真正的御寒之道，你说我有的时候太冷了，我喝一口酒暖一下身 OK， 但是真正的御寒之道你要干什么呢？你要吃东西，吃有热量的东西，对不对？你要吃馒头啊，你要吃肉啊，然后在你身体里面产生热量。但是喝酒快还是吃馒头快？喝酒快，一喝当时就上头，对不对？马上就起劲儿。但是吃饭会慢，但是真正能够让你御寒不怕寒冷的是你把饭吃下去，你明白吗？所以上帝做事情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明白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你会发现怎么会把醉酒和圣灵充满放在一起做对比呢？就是醉酒其实就是那种快速的走快捷路的，想弯道超车的。我们以前跟大家讲，所有的捷径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最长的弯路。所以人喝醉了，他去宗教上面的醉酒觉得哇太爽了，但他热情很快就下去，很快下去以后他觉得那次的热情感觉太强烈了，所以再搞一次再搞一次，就是我们说变成甚至宗教上面的酗酒。你有没有见过酗酒的人？酗酒的人就很想念醉酒那个，哎呀，那种感觉，那种味道。但其实醉酒对他有好处没有？没有。圣灵充满不是这样子，圣灵充满是让你领受真理，领受恩典，扎扎实实的成长，而不是一时的感受，你知道吗？很多人追求一时的感受就走捷径，上帝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看到这些，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上帝忍耐我们，他不是无奈，他是充满了智慧，他是要让圣灵充满我们，就是让真理的圣灵充满我们，就是让圣善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让我们去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所以你要看到这些。另外一个，我们说当上帝 忍耐以利亚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上帝忍耐以利亚的时候，上帝有没有盼望？有没有盼望？有。所以我在这里我说，当你把忍耐和盼望放在一起的时候，因为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就是我们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老练生盼望。所以你会看到忍耐和盼望之间是有关系的。真正的忍耐一定带着盼望，真正的忍耐是从盼望当中生出来的，而不是那种真正的忍耐其实是一种压抑的话，它是不带着盼望。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一些事情没有办法真正的忍耐，是因为我没盼望，因为我看不到盼望，对吧？但是有些事情说不行，我现在不能发火，发火是不对的，所以又没看见盼望，又不能说话，这个时候就变成压抑。所以我们中国俗话有句话说，忍字头上什么一把刀啊，就说哎呀，我忍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多么难受，像一把刀在我心上磨啊磨啊。不，真正的忍耐是充满盼望，真正的忍耐甚至是被盼望所驱动的。上帝忍耐以利亚，因为上帝很清楚以利亚必然复兴，你知道吗？上帝忍耐我们也是一样，上帝知道不管你会软弱多长时间，我必能使你复兴。其实有一个人比以利亚更厉害，什么更厉害？软弱的更厉害。那个人比以利亚还更出名，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跟以利亚一起，叫什么？摩西。摩西知道软弱了多长时间吗？弟兄姊妹，40年，可不是40天哦。上帝一直忍耐，一直等到他80岁的时候去放羊的时候，上帝用一个什么样的意象啊？一个荆棘被火焚烧却不烧毁的意象，然后去跟他说话。这就是上帝的忍耐，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终极的旨意是这个世界还是将来的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上帝忍耐不忍耐？忍耐了多久啊？到现在忍耐几千年了，对吧？上帝还在忍耐。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忍耐一定是从盼望里面来，忍耐也一定带着盼望。甚至我们说一个人忍耐的人，他要带给那个软弱的人什么样的信息，带给那个软弱的人什么样的帮助呢？盼望，盼望。你看到上帝是不是来帮以利亚的时候就是这样，对吧？后面就跟他讲，哎，以利亚你回去，你不要在这儿待着，你去告哈薛，你去告耶户，你去告以利沙，而且我还告诉你，在以色列当中还有多少个人没有向巴利屈膝啊？还有7000个人。所以以利亚那个心里面原来是灰心绝望沮丧，各种各样的那种难过被盼望一下子给点燃了，以利亚马上就下山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这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忍耐一定要带着盼望。当你忍耐你的妻子，当你忍耐你的丈夫，当你忍耐你的孩子，当你忍耐你的朋友，当你在工作上忍耐的时候，你一定带着盼望。当你没有盼望的时候，你知道，哎，错了，这个叫无奈，这个不叫忍耐。圣经当中的忍耐一定有盼望，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些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像以利亚一样复兴，一定需要的是什么呢？一定需要的就是上帝的忍耐。而上帝的忍耐和陪伴，他怎样帮助了以利亚，一定怎么帮助他。充满智慧的忍耐也会发挥在我们身上，他满有盼望的忍耐也会让我们看见盼望。阿们吧。他会一直陪在我们身边，我们永不孤独，我们总有陪伴，而且陪伴我们的是上帝，是最好的教练，最好的心理辅导师，是最好的老师。阿们吧。是最好的那位祭司，一直陪伴。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它就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以利亚其实他之所以复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有一个微小的声音，有一个微小的声音。我们把这节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列王记上19章，好，列王记上19章，我们从第11节，我们读到第13节。列王记上19章11到1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列王记上19章11到1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弟兄姊妹，你去注意，上帝向以利亚说话的时候，前面已经说过一次了，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上帝在何烈山上呼召以利亚的时候，最戏剧性的在这里，对吧？上帝说你出来，你出来什么呢？这个时候他首先有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以利亚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然后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微小的声音，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弟兄姊妹，这个微小的声音就是上帝向以利亚说话，阿们吧。其实上帝借着这么强烈的对比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真理。怎么很重要的真理？第一个，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与主相交比你做的大事更大，与主相交比你做的所谓的大事都更大。这就是上帝要让以利亚知道。因为以利亚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软弱就是什么呢？他很大的一个软弱就是他以为说我要做大事。你看到他为什么求死，大家记不记得他在罗藤树下面求死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怎么样，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就意思我事儿做的不够大，所以我不配活着。但是上帝在这里提醒他什么呢？其实事工是其次的，与神相交才是更重要的。阿们吧。没有比与上帝相交更大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一个我们的那个门训课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现在也正在上，我们那个门训课程非常好，其中有一点比如讲到祷告，他很强调一件事情，祷告是为了什么？我们该学习祷告。祷告是为了什么？祷告是为了与神相交。祷告不是你学会一套套路，祷告不是你学会一套仪式，祷告不是你懂了很多关于祷告的道理，而是与上帝相交。阿们吧。这个就是祷告的终极目的。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工，上帝为什么把教会设立在地上，教会在地上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的功能？有。但是教会在地上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一群人跟上帝相交。所以在约翰一书，使徒约翰讲一上来的开场白就是告诉他，我告诉你们什么事情，我告诉你们，我们是亲手摸过亲眼看过，我们是跟上帝相交的人，我把这些话写出来让你们也跟神相交。阿们吧。所以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我们就与神相交，神的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阿们吧。我们为什么要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与神相交。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把事工看得比跟上帝相交更大，所以我们就焦虑。有的时候因为事工是人的表现，还有包括我们认识的缺陷，但是与上帝相交，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跟上帝相交还有障碍吗？我们跟上帝相交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克服，或者说上帝克服不了，我们跟上帝相交很难吗？其实你会发现不难。为什么？因为有谁把那条通往至圣所的路打通了？对了，主耶稣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说，他把一个灵魂的锚直抛到至圣所里面去，那个至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我们可以随时进到至圣所。你用新约和旧约去做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旧约谁能进至圣所？大祭司。去多少次啊？随时去吗？一年才能去一次。我们呢？我们是随时可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寻求安慰，寻求帮助，寻求怜悯。因为谁？因为耶稣。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跟神相交，从这个角度来讲，比你在事情上面所谓要得到一个美好的结果，其实是更容易的一件事。但是这个更容易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更大的一个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真的很软弱？特别亚当堕落以后，我们经常会去做那些又难又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又好又容易做的事情我们常常轻看。就我们说祷告很容易，每天的读经其实容易不容易呢？其实每天的读经，你拿开圣经，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容易的。阿们吧。每天我读一章也好，我读一段也好，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经常觉得提不起劲来。大家有人说，哎，最近我们有一个什么什么活动， 还大家就起劲了，对吧？要准备三个月，然后我去做那件事。其实你跟神相交最重要。阿们吧，弟兄姊妹。其次，我们要看到说，在我们跟上帝的相交是很重要的。其次，在这个微小的声音当中，上帝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怎么复兴？你灵性怎么复兴？你灵性的复兴其实是要借着小事来复兴。你是借着小事来复兴，就是我们说的，其实天崩地裂这些事情你以为很大，但是你要听那个微小的声音，你去看那些小事，然后你才能够去复兴。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也来读好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也来读一段的经文。好，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十九章，大家翻到我们的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路加福音第十六十七节，好，十六十七节，我们第十节也读一下，好不好？路加福音十九章，不是，搞错了，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六十七节，十六十七节，不好意思，路加福音十九章十六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好，可以管，有权柄管十座城，这是主在这里说的哈。那我们看到这里面是主在这里跟我们讲，这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就是银子赚银子的故事，对吧？第一个人上来，他说他赚了多少个银子？他一定赚十锭，厉害不厉害啊？很厉害哦，很厉害哦。然后主怎么跟他说？主说：“良善的仆人，你记在什么事上？最小的事上中心。你在最小的事上中心，你就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所以你要知道，你灵性的复兴是从小事开始。真的，我们之前门训学习的时候，我们有学习怎么做仆人，然后有一个他后面的一个问题解答就问到，就是用有这一段经文，然后那大家就在那里讨论，然后他前面还有一道题的问题是说，有什么服事是你不肯做的？为什么你不肯做？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在那学的时候，大家就在那里讨论，有人说：“哎呀，其实有些服事啊，这个我们能力不够。”大家的焦点都在能力，说能力不够。我说：“哎，弟兄姊妹，你看错了，那道题问的是为什么你不肯服事。”然后那道题再下面一道题就是。小事，说服事从小事开始。你注意，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服事的时候想做大事。请问大事好做不？不好做。小事好做不？小事就好做。阿们吧。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服事说：“哎呀，我很羡慕那个弟兄，我很羡慕那个姊妹。”因为我们羡慕的是那些能做大事的人。然后主把一些小事摆在我们眼前呢，我们把它忽略掉。然后我很想做大事，做大事我当然要充分准备啊，对不对？我要准备很多啊，比如说我要辅导一个在很大很大忧愁沮丧当中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要读圣经，包括我要看一些心理学的文章，我要做一些准备，我才能服侍他。有没有错？没错，你可能真的是要做这些，但是那么在你没做成这些之前，你觉得自己能不能服侍他呢？你就觉得不能了。为什么？因为你想做的是大事。但是说到做小事，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豁然开朗。所以那天我讲，我说弟兄姊妹，主在这个经文当中提醒我们的是服事的态度，而不是服事的能力。我再讲一遍，主在提醒我们的是服事的态度，而不是服事的能力。能力有没有大小之分？我问弟兄姊妹，能力有没有大小之分？有。但是我们很多问题不是在能力上面，是在态度上。我总是想做大事，所以小事我就不做了。所以你说一个弟兄软弱了，我没学过什么圣经辅导，我没学过那些方法，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说，但是我知道他现在艰难，我可不可以冲他笑一笑，给他递一杯凉水？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跟他发一个短信？我可不可以跟他讲说：“弟兄或者姊妹，我为你祷告。”可不可以？可以。这些就是小事。但是这些小事主纪念不纪念呢？主非常非常的纪念。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大家，我们刚才是路加福音，大家往前翻，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节，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节，我们新约圣经的第十三页，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弟兄姊妹，你看主说什么？你第一杯凉水给他喝就得什么？就得赏赐。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之所以在服事上参与度低，是因为我们总是想做大事。但是当你知道说我的灵性复兴，特别在服事上的复兴是从小事开始，你会发现我能做的事太多了。我可不可以给别人递一杯凉水呢？对不对？我可不可以去擦一擦桌子，擦一擦凳子呢？我可不可以在一个弟兄软弱的时候，我冲他笑一笑，我跟他说我为你祷告，然后你现在通讯工具这么发达，对吧？你可以用微信给他发一段语音祷告给他，其实很鼓励人的，阿们吧。或者你写一段文字鼓励他，很鼓励人的。你非要说哎呀他现在很软弱，他现在孩子教育有问题，哎呀这个教育问题得教育专家才能解决，我很想帮他这点我帮不了了，所以你就停下来了，对吧？但是你知道他在子女教育上他很多的困惑，但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可以为他祷告，你可以鼓励他，对吧？你可以说几句你能说的话就够了。其实上帝没有要求我们做我们能力之外的事情，而且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我们也再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的经文。好，在我们新约通用和合本七十四页，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你知道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复兴？复兴就是你要听见上帝那微小的声音，而上帝微小的声音经常透过什么发出来？透过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透过教会那一个个微小的需要发出来的。这个弟兄软弱了，哎，那个姊妹上个主日我没见到他来，是吧？哎，这个主日有弟兄姊妹没来，我可不可以给他发一个问候的信息关怀他？可以的，你不要说哦，我就怕我一关怀他，不不不不，他抖了一大堆的艰难给我，我怎么办呢？你只做你能做的就行了。我能做的就是第一杯凉水，然后其他的交给其他人做吧。当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不一样。我跟弟兄姊妹讲，真的有一个教会当中有两三个肯做小事的人，这个教会的氛围就开始改变。一个教会按照我们说的二十八十的那个原则来讲的话，一个教会里面有20%的人是知道这个真理去行的话，这个教会的精神面貌是很火热的。不是要求人人都是，而是只要有 20% 的人是热心去做小事的，这个教会的精神面貌很有吸引力。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我看到这些，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愿意服侍主，但是我们经常被一些错误观念把我们给卡住了，就是我们想做大事，跟以利亚一样，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活着没意思，所以我总是想要做一件什么大事。其实你去做小事，有 20% 的人做小事，这个教会的那种温暖，那个教会的热力，这个教会对人的那种体贴就越来越多，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你要知道这些。而且当我们从小事做的时候，我说小事容易开始呢，还是大事容易开始？小事容易开始，大事很难起步，阿们吧。你会发现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总能服侍，而不是我必须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服侍，我每天都能服侍，对吧？我想起哪个弟兄我为他祷告，想起哪个姊妹我为他呼求，或者哪个我发个信息给他，或者哪个在教会见到他，我真的就给他倒一杯水，是吧？我就问候他，弟兄你好，姊妹你好，这个星期过得好不好？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就这一句话就能温暖人的，是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呢，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当那个人用一两银子赚了十两的时候，那个家主怎么说呢？你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 我们你去看这个其实给我们的思考很多。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拿到一笔钱赚了十倍，我们会觉得他做了一件大事，但是家主居然说你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这个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不要把你做的事情看得太大，免得你骄傲。当我们把事情看得太大的时候，人没有一个良性的反馈，或者没有一个正反馈，我们就很容易焦虑，我们就很容易难过，阿们吧。但是当我知道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梁弟兄在讲台上讲到，不过是他做的最小的一件事情，我去做主日学的服事，不过是做的最小的事情。但是主应许是什么？虽然你做的是最小的事情，但是我给你什么？我给你大奖赏，阿们吧。所以这些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圣经里面讲的道理，上帝用很简短的话却把很深的道理告诉我们，使我们免于很多那些错谬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从最小的事情做起，你就能够灵性不断的复兴。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很多基督徒灵性不能复兴是因为他不做事情，同意不同意？我想了很多但是我没做，请问我灵性复兴的起来不？不行。灵性的复兴一定跟行动联系在一起，而你学会听微小的声音，学会从小事做起，你的灵性复兴它就大不一样。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你要听微小的声音。你看到以利亚的复兴跟他听见了那微小的声音有密切的关系，你的灵性的复兴也是要听见那微小的声音，从小事开始，这是你灵性复兴的一个关键。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使命的呼召。就是当上帝，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对以利亚体恤不体恤？无限的体恤。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无限的体恤，无穷的怜悯。但是你注意，我们人很软弱，我们体恤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一直体恤下去，上帝不是的。上帝不是说后来不体恤以利亚，我们有的时候只讲一面，上帝是有两面。上帝不单体恤以利亚，而且上帝对以利亚有使命的呼召，阿们吧。上帝体恤以利亚，以利亚躲在山洞里，上帝说好吧，住十年再说。有没有这样子呢？没有。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摩西，上帝体恤他四十年，但是上帝对摩西有没有使命的呼召？摩西怎么从米甸那个地方出来？就是上帝呼召他，对吧？上帝跟摩西说，摩西把你脚上的鞋子脱起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你回去埃及把我的百姓带出来，因为他们的哀声我听见了，阿们吧。然后摩西就担负着上帝给他的使命，他才复兴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一个人的灵性复兴，一个基督徒的灵性复兴，他从软弱之中的复兴，他一个他需要体恤，但另外一个他一定需要使命。但体恤和使命之间的次序是怎么样？对一个软弱的人来讲，是先使命再体恤，还是先体恤后使命？先体恤。因为他还在软弱之中的时候，你把使命给他，在他感受是一种神圣的呼召呢，还是重大的压力呢？他会觉得是重大的压力。所以有的时候甚至你要，我们有的时候好心但没做成事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恩典的宝贵，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但你注意，当一个人陷在很深的软弱里面的时候，你的鼓励在他的听来是什么？他听来的是压力，说不要怕，有盼望，是吧？主会帮助我们的。这个时候他听来你还是压我，你还是压我。所以有的时候像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要快快的什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是非常有道理的。对一个软弱的人，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你先体恤他，体恤他，让他得安慰，让他进入何烈山，就是安全区。他进入安全区之后，这个时候你再去帮他，帮什么呢？帮他看见使命。就是上帝在这里说，就是他在这里的话，他要去看见使命。上帝告诉他说，哎，你回去，你回去干什么？你回去去大马士革，你回去要高哈薛，你回去要高耶户，你回去要高以利沙，是吧？而且上帝在这里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说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你看到上帝在这里不是告诉他什么呢？就告诉他你现在做的事情很重要，很美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晓得说，一个人他要能够从软弱中站起来，他必须看见他的使命。基督徒要看见上帝对你的体恤， 基督徒也一定要看见上帝给你的使命是什么。你越清楚你的使命，你就越能够从软弱之中站起来。你越清楚你的使命，你就越容易复兴。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上帝在这里呼召这个以利亚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说，你要去做门徒训练，对吧？你要训练以利沙，这个就是他的使命，对吧？这个就是他的使命。所以当我们遇见软弱，遇见艰难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你去看见你的使命。我们也来读一段新约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节和二节两节的经文，我们新约和合本的238页，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二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你看到，其实保罗在这里提醒，因为提摩太当时压力也很大，保罗就教提摩太你怎么刚强，或者用我们今天讲你怎么复兴。他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强调了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什么？说要靠着什么？你要在什么上面？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所以你要靠恩典，你不是靠你的意志从软弱之中复兴的，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觉得说，我为什么没复兴？因为我意志力不够强。我要用坚定的意志，意志强好不好？好，但是你的意志再强也强不过上帝的恩典，阿们吧。所以你是靠恩典，你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然后后面其实保罗讲的就是门徒训练，说我教给你的你要做什么？你要去教给那些忠心与主道的，而且这些人能干什么呢？还能教导别人，就是能够把这个道传下去，这就是门徒训练。所以当你去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你是特别容易刚强起来，特别容易复兴起来。为什么？当你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你会看到，哎呀，有这么多人愿意领受主的道，这些人还愿意干什么呢？还愿意把这个道传承下去。所以你就不仅仅是在思想观念上面知道上帝的恩典，是在你做门徒训练的过程当中体会这个上帝的恩典怎么样，不仅在我身上，还在提摩太身上，还在那个人身上，还在提摩太正在教的门徒身上。哇，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复兴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上帝做的。所以我们很鼓励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教会有门徒训练，我们很鼓励弟兄姊妹呢，要去参加门徒训练。你越去参加门徒训练，你才能够不是仅仅做目前的事情，你能做更大的事情，你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你能够做更好的事情。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的教导。你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很不一样。而且再讲，我们说当我们讲到以利亚的上帝给他的使命呼召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来一个在圣经当中更显著的更重要的呼召，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山上跟门徒说的，什么使命？福音大使命，阿们吧。你们要去使什么？万民做什么？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怎么样？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知道吗，弟兄姊妹，福音大使命是不是只给以利亚的？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福音大使命是一个一般性的使命，还是一个最伟大的使命？最伟大的使命。福音大使命是一个最神圣的使命，阿们吧。福音大使命它是不是飘得很高，我很难做？不是，福音大使命反而它是把天地连通了，我奉上帝的吩咐把福音传给世上这些人，传给我身边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有神圣的使命呼召。为什么上帝，我们之前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弟兄姊妹说，为什么上帝不救了我，马上把我接天堂上，让我在地上受这么多苦， 是吧？经历这么多难处，还有家庭的难处、婚姻的难处、工作的难处，还有被人毁谤，甚至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讲的说，被人逼到一个地步，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跑，还要藏在山洞里。主啊，你为什么让我这样子？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没有在我们一信主就把我们接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给我们托付的什么福音大使命。你在地上有福音使命，你在地上最重要的使命不是赚很多的钱，不是事业上面多么成功，不是别的，而是支持福音工作。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做传道人，不是这个意思，是你在福音大使命当中你有份于其中。有些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就是你传福音给他的，对吧？有些是别人做的福音工作，你支持他，阿们吧。有些是教会做的福音工作，我支持他。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整个人就豁然开朗。你知道，特别是有越是有经验的企业家，他越清楚。清楚什么呢？一个企业能不能做好，他的目标越清楚，他越容易做好，还是目标越糊涂，他越容易做好？一定是越清楚。而且这个企业的目标是越低越好呢，还是这个企业的目标是越伟大越清晰，越把这些使命感越强，这个企业能做好？它一定是使命感越强越容易做好，同意吧？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怎么过这一生？你知道有时候基督徒迷茫了，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使命给丢了。我就哎呀，那个时候一心扑在教会里，别人企业发展赚几百万赚几千万的 那几年我都做了这些了，哎呀不行不行，赶紧赶紧我回去赚，那补赚回来。不是的，你要去思考上帝给我的使命是什么。当我一明白这些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赚出来。我知道最重要的我是做福音。那我的企业要不要做好？我的工作要不要做好？我的家庭要不要做好？弟兄姊妹，要。但是从福音大使命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之所以要做好，因为这些是我传福音的见证，这些是我传福音的支持，这些是我见证基督最重要的手段。但是手段是不是目的啊？不是，你一定牢牢抓住这个目的。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为了福音，对吧？主耶稣就是这样子吩咐我们的，保罗就是这样说的，对吧？保罗有没有才干？我再问弟兄姊妹，保罗的才干，如果我们将来到天上一定会见到保罗，我们仔细去想，保罗这个人才干强得不得了，对吧？他可以跟哲学家去辩论。保罗还不是一个宅男哦，保罗很能跑啊。你看在他那个年代，保罗宣教的脚踪跑得多远呢、啊、绝对是个旅行家，是吧？在海上遇海难的时候，最淡定的人是谁啊？不是船长，是保罗，对吧？这个人其实你会看到他跟人说话，包括跟君王说话，他都不打颤的。我们有时候如果见到一些职位很高的人，我们就心里发虚，对吧？保罗不是。但这个人的一生做什么重？他的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做什么？做福音工作。他是不是选错了，弟兄姊妹？没有，他选了最重要的事情。他聪明的不得了。但保罗支不支帐篷啊？支。而且保罗支帐篷也很厉害哦，你有没有发现？保罗支帐篷不是支的穷穷可怜的不得了，整天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走来走去。保罗支帐篷不单供给自己的需要，还能支持其他的同工，所以保罗的手艺也一定好的不得了。我保罗应该做生意也很厉害，对吧？肯定不像我们有些基督徒是很多道德捆绑，道德主义捆绑，觉得哎呀赚多一点钱不好意思。保罗肯定不是这样子的，他赚的钱不单够自己用，还能支持同工。你说他赚多少？他是不是专业支帐篷？他不是啊，他是空闲之间支帐篷都能做到这一步，你就知道他一定很有生意头脑，阿们吧。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做所有一切围绕基督的福音，所以他讲说，我已经与基督什么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福音使命，你知道一个真正的让这样的一个使命驱动你的生命，弟兄姊妹，你的生活一定不一样。太多弟兄姊妹掉在一个钱财的网络里，想赚钱想怎样，然后搞得自己经济压力很大，甚至压到别人身上。不，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你要把你的心放在主那里，你要去按着圣经真理去活，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讲 第三点。那么我们讲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以利亚他要复兴，他还要什么呢？他还要看见耶和华的七千勇士。上帝在何烈山这里跟以利亚讲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很重要，对吧？上帝最后跟以利亚讲什么呢？说，哎，你注意哈，在以色列中还有我为自己留下多少人呢？七千人，是未擦利屈膝，是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能够这个，我们能够去得胜，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要看见真理，你要看见真相。你要能从灵里复兴，你一定要看见真理，你一定要看见真相，你一定要看见基督。以利亚的软弱就是因为他看不见真相了，对吧？他说全以色列人现在只剩我一个敬拜上帝的，是吧？真相是什么？真相还有七千人呢，对吧？还有七千人，不是只剩你一个，对吧？你看到的现象似乎是拜巴利很昌盛很厉害，但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敬拜耶和华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信仰，才是真正得胜的信仰。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看见真理，看见真相，看见基督，这个时候我们才更有力量。这就是上帝在这里跟以利亚所做的事情。所以我讲到这里，我说我跟大家去讲一个事情，拦阻我们复兴的很重要的一个捆绑是观念上面的捆绑。什么东西？错谬观念的捆绑。我们经常会被一些错谬的观念捆绑了我们，使我们很难复兴。比如像我们刚才讲，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哎呀，要为主做大事，没错，要为耶和华谋大事，不要为自己谋大事，为主谋大事，这是好。但是我们却忘了，最大的事是从很高的台阶做起，还是从很小的事开始？从很小的事开始。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启动，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被一些错误没有观念所捆绑的时候，很多我们能做的事情我做不了，很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不肯去做。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说最大的捆绑其实真的是错谬观念的捆绑。我就讲到这里，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前几天辅导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以前受一些错谬观念的影响，他又拜过佛又怎么样，他说，哎呀，这个那个我原来看过一些东西讲啊，有那个降头，你们听说过没有啊？还有降头啊，泰国的降头可灵了，一旦降头，一旦他给你入骨，什么下骨，如果在你的水在你的饭里下了骨，糟糕了，他就会操控你，他就会怎么样，所以他很怕这个东西。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就从圣经去跟他讲，我说你去看圣经，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灵界里面，灵界的存在是什么呢？上帝是不是灵？上帝是灵。然后呢，天使是不是灵？灵界的圣天使。还有鬼魔，鬼魔是哪来的？是不是上帝一造就造出鬼魔来的？不是，上帝造的全部都是好的，鬼魔是天使堕落而成，对吧？然后人，人是有灵魂有身体，所以我们跟灵界可以发生关系。所以灵界的存在就是这四，就简单来讲就这四种：一、造物主，对吧？二、天使；三、魔鬼和鬼魔邪灵；四是什么？我们人的灵。所以你看的那些观念是因为魔鬼邪灵很多东西他会假冒，他知道你相信道教那些东西，他就按照道教那些东西来骗你。你相信有黄大仙是吧，他就装成黄大仙；你相信有狐仙是吧，他就装成是狐仙；你相信有兔子仙吧，我就装成是兔子仙，你知道吗？他就用这些方法。所以你的感觉，他说我这些经历很真实的，我说我没有否定你经历真实的意思，你的经历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它后面是假的，就是后面是魔鬼的假冒。所以我就跟他分析这些，分析这些时候，哦，他就开始越来越明白，哦，我明白了，他说那些都是邪灵啊，原来。我说对了，那些都是邪灵。所以他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请问他以前相信的那些什么降头很厉害，还对他有没有束缚作用？没有了。我就跟他讲说，圣经上面讲说咒诅他受祝福我享，是吧？所以圣经上面讲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请问基督徒还能受咒诅吗？不能。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害怕是因为我相信某些很厉害的降头师，什么泰国的降头师，他一咒诅还能在我身上起作用，其实是因为我相信他那套错谬，那套错谬才对我起的影响，是观念上的错谬的观念捆绑了我。所以最大的捆绑不是身体上的捆绑，而是观念的。阿们吧。你一旦观念清晰了， 你事情就豁然开朗。阿们吧。我再讲一个我们更具体的，我们日常生活，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教育孩子上面很灰心，其实跟他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他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孩子不太聪明，哎呀，这个我自己呢我又没有什么教育学的背景，经济状况也不是太好，哎呀，估计我的孩子将来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唉声叹气。所以当他有这种观念的时候，请问他在教育孩子这方面他容易有利呢还是容易无力呢？我再问大家，一定是无力的，对不对？他很容易无力，所以他对着孩子，你就发现我们中国的父母都是这样子，很无力但是又很努力，就是无奈的努力，你知道吗？就觉得哎，你看看人家的孩子，别永远是别人家的孩子，对不对？但是你观念一旦改变，你知道，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的孩子，请问圣经上怎么应许上帝祝福我们怎么样子啊？我们是祝福我们就祝福我们，还是直到千代万代啊？上帝是只是祝福亚伯拉罕，还是祝福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不是给他的孩子的应许啊？你知道吗？所以当你明白这些时候，请问教育家厉害还是上帝厉害啊？教练厉害啊还是圣灵厉害啊？圣灵。所以你的孩子有圣灵，你的孩子有上帝的祝福。你说我没有教育家，我没有那么多钱送他上哈佛，我没有那么多的智慧去教导他，但是你有上帝啊，你明白吗？你一旦有了这个观念，把你那些错误用观念的捆绑啪啪啪解开，就像参孙身上的那些绳子啪一下断开，你就不一样了。阿们吧。我们每个人，你说这个世界上面最有钱的人，最聪明的人，他有没有缺点？他有没有可能他把他的孩子一定教育的很成功，他也一定有遗漏的地方。阿们吧。上帝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没有。
没有啊。所以你的孩子有上帝哦，你看我们小朋友说的多好，对不对？他有上帝帮他，他有最好的老师，对不对？他有最好的保惠师，圣灵保惠师。阿们吧。你知道这些都是，你就有信心。所以你的孩子会不会有软弱？会。那么上帝忍耐他不？你明白了吧？你有的时候急，你说我孩子有个坏毛病赶紧改，你看来了吧，不忍耐来了吧。上帝忍耐摩西多少年啊？
40年。
所以你忍耐一下你的孩子吧，试一试忍耐4天。哎呀不要，4天有时候4个小时。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4个小时都忍不住，对不对？4个小时40分钟我已经嫌长了，对吧？有时候4分钟我已经爆了，对吧？不，弟兄姊妹，回到真理当中，回到真理当中，你去看，真的，那最大的捆绑常常是错谬观念的捆绑。所以为什么要学习真理？我们得救是靠知识得救的吗？不是，我们是因信称义。但真理的知识，福音的知识重要不重要呢？重要，因为它可以把我观念上的错谬给我打破，把我一些被错谬观念所捆绑的东西可以解救出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真理使人得自由，真相使人得振奋。阿们吧，弟兄姊妹。我说的真相就是属灵的真相，真理一定使人得自由，真相是吧？你看到伊丽莎起来了，还待在山洞里的不？不待了，马上走了，马上去干了。因为他哇，原来有7000个耶和华的勇士没有屈膝，而且我还要教徒弟，我的徒弟呢？我的徒弟还要教徒弟，还会增加。阿们吧。所以他整个不一样了。你去看圣经上面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为什么上帝常常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为什么要求上帝让我们能看见？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说以利沙他的复兴，他离不开看见这7000勇士。那么我们最后跟大家去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借着我们今天讲的以利沙的复兴，我说我就想起来有一段话，马丁路德我很喜欢他讲了一段话，在他的那个加拉太书注释里面讲了一段话，我读给大家听。他讲什么呢？就在讲圣徒的软弱。他说什么？他说参孙大卫和其他许多杰出人物都曾落入严重的罪行，约伯和耶利米曾经咒诅过他们出生的日子，以利亚和约拿曾变得厌恶生命并祷告求死。圣经记载这些圣徒身上的过犯是为了安慰那些近乎绝望之人，没有一个人曾跌得如此之低， 以致他不能再重新兴起，另外一方面也没有一个人的地位是如此牢固以致他不会跌倒。如果彼得跌倒了，我也会跌倒，如果他又兴起了，我也能兴起，因为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恩赐，就是我有同一位基督，同一个洗礼，同一个福音，和同样的罪得赦免。说得好不好？非常好。真的弟兄姊妹，你看彼得怎么跌倒，你看以利亚怎么跌倒，你看上帝是怎么样去陪伴以利亚直到他复兴，你看上帝是怎样的去帮助以利亚，用微小的声音让他知道从小事开始复兴，你看上帝是怎么去帮助以利亚，说让他知道说你不单有我无限的体恤，而且你还有从我这里来的那神圣的使命，你去看上帝是怎么开以利亚的眼睛，让他不单看见现象，更看见真相，看见真理，那么上帝也会同样去坐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去看以利亚的软弱，你去看以利亚的复兴，你就要有一个信心，这样的事情也必然怎么样发生在我身上。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必然如此，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如此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承认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常常会跌倒，但是主啊，你怎样使以利亚重新复兴，你也必使我们重新复兴。所以求你的圣灵把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真理刻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领受着真理，我们信心就得以坚固，我们就可以不断的从软弱当中复兴起来，不断的从跌倒当中站立起来。主啊，祈求你使以利亚怎样后面真的是更能去服侍你，更知道怎么去复兴，你使我们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和以利亚拥有同样的恩赐，我们有同一位基督，我们有同一位主，我们有同样的真理，我们有同样的应许。求主你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